因为配合我们是最后一次在网上的聚会，那我改变一个特别的主题，今天的题目是进入那个应许的安息，让我们在这个困苦患难中，我们有神应许给我们的一个安息，让我们能够勇敢的、努力的能够进入。今天的经文是在希伯来书的第三章的7到13节，经文是非常的长，可是经文的内容是相当的平铺直叙的描述。让我们一起来，我来念，你们大家跟着看，在希伯来书第三章的七到第四章的13节。所以呢，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或者是竟不认识我的道路。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或者翻成信念，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旷野出来的众人吗？神40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所以，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或者是战战兢兢，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完成了。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既有必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就是今日。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 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肉敞开的，后面有的加上我们必须向他交账。一提到休息，就会令人想到所谓的暂时的度假，一个 long weekend， 你去迪士尼，或者是你 take 那个 memorial weekend， 种种的你去度个假，或者是永久的退休，有些人退休年龄到了65、70就永久的就退休了。但是我们要知道，就是不论你是暂时的一个礼拜的、一个月的，或者一个周末的度假，或者是你永久的就退休下去了呢，绝对不会带给人真正的所谓的休息。因为我们常常看到很多人度假之后呢，他说要 take another vacation， 他要用另外一个假期来恢复他在度假中所带来的疲倦，因为他到处去游玩累死了，所以要用另外一个假期来得着真正的休息。也同样的，很多人在退休之后呢，是更加的忙碌，马不停蹄的奔波。所以呢，不论你是暂时的一个度假，或者是永久的退休，你如果不能够抓到它背后的那种含义的话，你是无法真正的享受到休息。同样的，我们一提到安息，就会令人想到所谓的安息日和主日。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主日绝对不是安息日。虽然刚刚牧师祷告的时候有提到安息日，可是牧师讲的安息日意思是我们基督徒所认为的安息日，不是犹太人所说的安息日。主日是我们在神面前敬拜神，得着安息，得着休息的这个特别的日子。因为安息日呢，跟主日之间是有非常大的不同。我们所说的安息日，安息日是一周的第七日，就是星期六。那主日呢，是一周的第一日，就是星期天或是星期日。安息日是犹太人守的圣日，所以被称为犹太人的称为安息日。而主日呢，是基督徒守的圣日，就被称为主日。当主耶稣基督复活升天的时候，第一个教会的时候呢，当时的教会因为大部分都是犹太人，所以他们很可能是守的犹太人的安息日。不知道曾几何时，他们发现呢，不是应该守主日，因为是主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一日，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基督教就开始是守主日。那安息日是象征着旧的创造，因为神创造的完成，第七天结束休息了，第六天结束，第七天休息。然后主日呢，是象征的新的创造，是神救赎的完成，就是主日。然后呢，安息日象征所谓的旧约律法的约，因为你必须先要工作，然后才享受安息。你必须要六日工作，第七日安息，就如同神六日创造，第七日休息一样。而主日呢，是象征着新约一个恩典的约，就是我们必须先要在主日，就是第一日主耶稣复活的那个日子呢，我们要相信耶稣基督，在他里得享安息，然后呢，我们必须要工作，因为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要我们能够更加的去行善，借着工作去行善。然后安息日是犹太人安息日的律法呢， 已经被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所以如今那些律法的约已经不能再捆绑神的子民，不再故意要固守那个所谓的安息日的约。而主日呢，是主耶稣与我们所立恩典的约，我们是要甘心乐意快跑的在主日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神。没有人可以强迫你主日一定要休息，一定要敬拜，因为我们在恩典当中，我们是甘心乐意的把主日分别为圣来敬拜神，并且我们在一周的七日内呢，就能够因为我们在第一日得着了安息，我们才能够享受其余的六天的安息。那个，这个是安息日跟主日其中的不同的地方。因为我们身体的需要呢，所以我们必须要休息，才能够享受安息。因为人说，我们休息是为了要走更远的路。因为人不是机器人，人的身体会疲惫，所以需要休息。啊，同样的呢，我们的灵也是需要，我们的灵需要透过敬拜神，对不起，才能够享受到安息。有一个人说得很好，他说，这个世界中大部分的人都是被钉在两个强盗之间，就好像主耶稣被钉在两个强盗之间，可世界上大多数人都是如此。那是什么两个强盗呢？一个强盗是叫做昨天的懊悔，我是懊悔昨天做了什么事，或者是没有做什么事。然后另外一个强盗呢，是为明天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来忧虑，明天的忧虑。就是因为他们没有遵守所谓的今天的安息，所以他们为昨天的懊悔还有明天的忧虑来担心，他们就没有办法好好的活今天，享受今天的安息。圣奥古斯丁也说得非常好，他是说你是指神，他说你呢，为了自己造了我们，我们的心就不得安宁，一直要等到在你的里面安息为止。所以我们如果身体不能休息，我们不能走更远的路，没有办法享受安息。同样的，我们的灵必须借着敬拜神，在他里面得享安息，我们的心才会得着安宁。在这一段的经文中，虽然今天的经文非常的长，可是呢，作者呢用了三个字来表达了安息，我很快的带过，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一个叫做安息日的安息，我们中文翻译安息日的安息用了六个中文字来表达，事实上原文的希腊文只有一个字。那这个安息日的安息这个字呢，在整本的新约圣经中就只出现在希伯来书这段经文的四章第九节，是这么说，这样看来必另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所以这个是安息，是为安息日所预备的，也是为神的子民所存留的。然后希伯来书的作者又用另外一个动词叫做安息，或者被翻成歇了，就歇息，或者是有些地方被翻成拦住。在这一段经文中呢，一共出现了三次，在第四章的第四节说，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了第七日神就歇了，神就安息了他一切的功。然后在第四章的第八节说，约书亚已经叫他们享了安息，是一个享受的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第三处在第四章的第十节说，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他自己的功，就如同神歇了他的功一样，就如同神一样， 诊所做的一样，歇了。那安息这个动词呢，在整本新约的其他的书卷中只出现了，另外只出现了一次，就是在使徒行传是分成拦住，当然不是很重要，等一下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会提到这一点。然后在这一段的经文中，除了那两个字之外，第三个字就是一个名词的安息，前面的是动词歇了安息，这个是名词的安息。在这一段经文中一共出现了有八次，在七个经文。然后呢，因就是你们回去可以查，就是在整个在这一段的这八次中，很奇妙的，在每一次的这个所谓的安息的前面都有一个动作叫做进入。比如说在第三章的十一节说，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另外一个代表的是第四章的第一节，也是我们今天信息的题目，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神给我们一个安息的应许，我们必须要进入。所以这个安息呢，反复在这里出现了八次，都跟进入有关系。因为这个安息不是我们躺着可以进去的，我们必须要努力的进去，要摆上这个动作，我们要进入这个神应许给我们的安息。然后这个安息这个名词在其他的新约中也只出现了一次，也是在使徒行传的第七章的49节。我为什么要讲这些呢？不是说证明就是对原文熟悉，而是在整个圣经中，圣经是神的话语，这个作者有意的用一些相关的字来表达一个重要的信息。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呢，用了这个安息日的安息是其他的人都没有用过的，然后他用一个动词歇了，安息了，这个字呢在其他的地方只用了一次，在这里却反复的用了三次。然后这个名词的这个安息呢，在其他的地方也只用了一次，在这里却反复用了八次，就代表说这个安息这个观念呢，是这段经文的重点。如果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三章的第七节一直到第四章呢，我们一定要懂得安息是重点，因为这个作者用三个不同的字，然后是别的地方都很少出现的，来强调它的重点。而这个安息是神应许给我们的，唯有要给那一切想要进入的人。进入安息是一个动作，我们如不能说躺着就能够享受安息，而是必须接力的进入这个安息，才能够享受到那所谓真正的安息。我们今天很快的要用三方面来看如何的更加的认识这个进入那应许的安息。首先是进入安息有三个问题，然后呢有三种的安息，然后呢有三个的警告。首先三个问题，这个作者对一切渴慕想要进入那应许的安息的人提出了三个问题。而在这里作者提了三个问题，立刻也给了三个答案。而这三个答案在中文的翻译都是用岂不是作为开始的，是一个很美好的一段的，有点像诗歌的题材。首先第一个问题，是谁惹神发怒？关于安息这东西，神赐给我们的一个祝福，可是呢，到底是谁在这方面惹神的发怒呢？在三章的十六节是说，那个时候听见他的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人吗？ 所以是谁惹神发怒呢？就是那群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人。所以这个问题是关于出埃及，因为埃及在圣经中是代表了世界，就是代表了所有的罪人在世界中所受的捆绑。可是这一群人，摩西辛辛苦苦借着神的大能神迹把他们从这个世界中领了出来，他们人出了世界，可是心还留在世界，所以呢，他们没有办法享受安息，惹神发怒。然后第二个问题，是谁厌烦了神？是谁惹神厌烦？这边告诉我们，神在40年，就是他们出了埃及之后，40年在旷野行走，又惹谁发怒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所以到底是谁在这40年中惹神发怒，神厌烦呢？就是那一群失手倒在旷野的人。所以这一段呢，是主要强调行旷野。那在圣经中，旷野是代表了我们每一个人在世界的经历。我们出了埃及，我们在旷野中行走。如果我们在旷野中，在这个世界中行走的时候，当我们怀疑神的话，当我们每一天生活在不相信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旷野中。而这一群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人，他们即使是在旷野中行走的时候，神的云彩火柱还是与他们同在，所以神仍然与他们同在，但是他们却是不相信。没有水的时候抱怨，没有食物的时候抱怨，整天在那边抱怨，所以他们40年惹神厌烦，无法享受神的祝福。他们是出了埃及，却不能进入迦南美地，惹神厌烦。然后第三个问题，是谁惹神起誓呢？他们惹神厌烦到一个地步呢，神要发誓说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就是他们必须要倒在旷野中，不能进入迦南美地。那这一个答案就是那些不信从也不能进入安息的人。那这一个段话主要是指进入迦南地，他们不能进入迦南地中的安息。而迦南呢，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讲呢，是代表在耶稣基督里所应许的那属灵的产业跟祝福。所以进入安息的这三个问题，也是深深的影响到我们自己。我们到底是谁惹神发怒？我们都是耶稣基督从世界上拯救我们的，就像摩西当年神借着他把这群人从埃及拯救出来的人，他们没有办法享受安息。然后呢，40年在旷野行走，到底是谁惹神厌烦呢？就是他们在40年中整天怀疑神的话，整天生活在不相信的当中。你我有的时候也是如此。我们被耶稣基督拯救，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行走的时候，我们有多少时候不相信神的话，对神的话常常起疑心，因此我们没有办法享受安息。神说我们要把主日分别为圣呢，可是我们疑惑，那我生活怎么办？我怎么办？我的孩子怎么办？我们怀疑的太多，结果呢，我们没有办法享受安息。然后迦南地，我们是否能够真正的进入在迦南美地，在耶稣基督的应许中享受他属灵的祝福，享受那属灵的产业？然后第二个，这个作者呢，就是对一切想要进入应许安息的人呢， 提出了三种的安息。第一个安息是指神创造的安息，神创造的安息在这里主要是强调了，他就想到了创世纪的第二章的一到三节。创世纪第二章的一到三节是这么说，他说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了第七日，神创造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安息了，他一切的工也安息了。神就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所以呢，希伯来书第四章的二到第四节就是引用了神创造的安息，就是比隐喻了神创造的安息。当神创造造物的工完毕的时候，他就安息。我们说过这是旧的创造，可是当耶稣基督十字架救赎的工完毕的时候，耶稣也安息了，他就坐在神的右边，这是新的创造。当我们相信神的话，也同时顺服神的旨意的话，我们就可以享受神的安息。因为有关安息的福音这个道理从头到尾都是一致的，即使在新约希伯来书也同样的要引约圣经旧约中的第一卷书创世纪。因为神没有在今天特别发明一个新的道理给你跟我，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这安息，有关安息的好消息传给那些人，就跟传给我们一样。那这到底是什么呢？因为这一个神创造的安息，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讲，因为在耶稣基督里的救恩是在你我中都是过去的。在上个主日中，我曾提到了三重意义的救恩，这个反复在这里也出现，就是说神创造的安息，也就是耶稣救赎工作的安息，这是对你我来讲是一个在救恩里享受的安息，而对得救的基督徒来讲，这是已经过去的安息，就是代表我们过去享受的救恩。然后接着他说，第二种安息是以色列在迦南地的安息。在希伯来书第四章的第八节说，如果约书亚就是这群人，就是约书亚接着摩西之后把这些人带到了迦南地。所以希伯来书作者说，如果约书亚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边就是强调耶稣亚把他们带进了迦南地的安息，神就使他们的四境就平安，他们能够享受迦南美地一切的祝福。所以呢，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就引用了这个，他说，所以我们务必要竭力进入那个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所以这个安息是代表我们要进入迦南美地，也就是代表着我们今天要在耶稣基督里的产业有份。所以这一个是顺服的安息，因为约书亚顺服了神的命令，克服一切的难阻，击打了一切的敌人，然后把以色列人能够安安全全的带进了迦南地，他顺服中的安息。那这是代表的你我现在享受的安息，也是你我现在享受的救恩。你我今天能否在神的迦南美地中享受那无比的安息呢？就是我们必须要顺服，我们必须要相信神的话，毫无怀疑。然后第三种安息呢，是指那未来的，就是信徒在未来的当中与神永远同在的安息。所以希伯来书第四章的第九到第十节说， 这样看来呢，必定另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这是指这个还没有发生，另外存到永远的一个安息。因为呢，如果是进入安息的呢，就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这个安息日的安息是为所有神的子民存留到未来的。所以在启示录14章的13节这么说，说什么？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死的人是有福的。圣灵说，是的，他们习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呢，也随着他们。他们把世上的劳苦放下来，能够在主里享受那安息日的安息。所以这个安息日的安息在这里是代表那个是未来的，将来的。我们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把我们接到与他永远同在的时候，那个永恒的安息。这个安息就是未来一个应许的安息。这个就是代表了我们基督徒对将来的救恩的盼望。所以呢，这个作者在这里告诉他们，你们进入的安息呢，有三种的安息。一个是创造的安息，创造的安息就比如神创造世界安息，主耶稣基督救赎完成的安息，这是代表我们救恩中享受的安息。然后第二个是以色列人在旷野，在进入迦南地享受的安息，这个也是代表我们基督徒今天，我们今天在神量给我们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们在这个地界中享受的安息。可是我们如果要真正的享受到，我们就必须要顺服，我们必须要顺服，我们必须要勇敢的竭力的进去。唯有顺服的人才能够享受，唯有顺服的人才会选择要进入那安息。然后呢，第三个安息是我们未来的盼望，因为我们相信神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他的百姓存留。我们这个盼望是永活的盼望，是我们相信将来有一天我们的救赎的恩典要彻底的完成。我们不仅是灵的得救了，我们不仅是我们现在的魂的得救了，我们未来我们的身体要得救，我们的身体才能够真正的享受到那应许中的安息。这个是这里的三种安息。然后呢，他很快的也提出了有三个警告。在三个问题之后呢，他提出告诉我们有三种的安息。最后呢，他也给我们警告，当我们在进入安息的时候呢，神的话语也不断的要对你我有所警告。第一个警告，我们应当谨慎，我们应当小心谨慎，免得呢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呢，把永生神离弃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小心谨慎。你我在每一天的生活中，我们要小心谨慎，我们不要存着一个不信、不相信的心，结果呢，把神给忘了。当我们来主日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就是因为我们相信，这是神对你我的吩咐，我们就谨慎的来遵守。我们要把那个不信的恶心呢除去，我们要紧紧的跟随神，不要把神给忘了。唯有借着我们反复的将主日反复的如此的动作，我们才能够被这个作者的警告提醒我们。 我们要小心谨慎。主日必须是我们每一周的第一个日子，是最重要的日子，最重要的时刻。主日对，其余的六天就对；主日不对，其余的六天都会出现问题。那这个是这个世界的人所困扰的，因为呢，我们多少基督徒已经不再守所谓的主日，多少基督徒认为教会在我的心中，我只要心灵就是诚，就心诚则灵，神在我心中也不分日子，每日都是一样。可是他却忘了，神必须要借着我们顺服，把主日分别为圣，小心的谨慎来守这个主日。所以我们必须趁着还有今日，我们必须要彼此相劝，免得被罪迷惑了，心里就刚硬了。所以我们趁着还活的今天，我们要彼此来鼓励，我们彼此不论用你用什么方法联络，说千万不要忘了主日，不要忘了主日，我们努力的用这一天来进入神要应许给我们那个最后的一个安息日的安息。唯有借着我们反复的操练，我们可以享受到现今的安息，可是更能够对永远的那个安息有所盼望，这是我们要经常彼此相劝的。然后呢，我们要将从起初确实的信心要坚持到底。有多少人信耶稣的时候是非常的火热，主日从来不缺席的，可是久而久之呢，他起初确实的信心呢就动摇，就慢慢都忘了。多少人在教会中就睡着了，灵命就倒退了，从此也在教会的敬拜中就消失了。这等人就在基督里与他无份，唯有坚持到底的人在基督里就与他有份。所以在整个经文中，他不断的用所谓的三个这个问题在这边借着这个警告呢，来提醒你跟我，我们要彼此相劝，我们要坚持到底，否则我们是惹神发怒，惹神厌烦，最后惹神起誓，说我们可能在今生实在是无法得到享受到他的安息。我们也许是得救了，可是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享受所谓的安息。也许我们去度假了，可是我们在度假中没有办法享受那真正的休息，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小心谨慎，我们没有小心谨慎，然后应当畏惧，应当畏惧。我们既然有蒙留下了进入他安息的应许，我们就应当畏惧，就应当战战兢兢，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赶不上了。我们不仅把神给忘了，我们在与很多事情上我们赶不上，就是因为应许在那里，可是我们没有一个畏惧的心，我们赶不上了。那我们也没有将我们的信心与所听见的道呢能够配合，我们没有说我们只做听道的人，却没有把所听的道与我们的信心来相调和。我们不只要做听道的人，也要做行道的人。我们不只听到说有那个应许的安息，我们更要身体力行，能够立刻进入那应许的安息当中。所以我们的信心必须与我们所听见的道互相调和。然后呢，就是今日。所以今日呢，在这一段经文中，我今天没有提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就今日。所以他说，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了一个日子叫今日。 今日呢，就我们今天如果听他的话，就是今天，不是昨天，也不是明天，我们是永远要把握住今天。你今天要进入安息，不是要把进入应许的安息拖到明天，因为明天还有另外一个明天，就是今天。你今天就要下定决心做很多的事情，你今天要决定去爱人，不要等到明天。你今天要决定去饶恕人，不要等到明天。你今天要把明日的忧虑给放掉，不要等到明天，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的。所以你今天要把忧虑放下，你今天要在耶稣基督里享受安息，不要永远都推到明天，因为你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明天。今日，今日是神赐给我们最大的礼物，就是今天。你想想，在一个这过去一个礼拜，多少人兴高采烈的去佛罗里达、迈阿密度假，在晚上睡觉中，那个高楼就塌了，多少人在睡觉中被压死？他们是去度假的，去享受休息的，享受安息的。多少人在当中，他们有想到过，他们会没有明天的。你我也是一样，我们必须在今天，因为神定了一个日子，什么日子呢？就是今日。我们今天要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我们基督徒永远必须要把握住今天。然后呢，第三个警告就是我们应当竭力，我们要务必竭力进入那个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人的样子就跌倒了。我们如何竭力进入那安息呢？就是要靠着神的话语，要相信顺服神的话语。接着他就说，神的道是活泼的，神的道是有果效的，神的道比一切两刃的剑还要快的，神的道把我们的魂跟灵，把我们的骨节跟骨髓都能够刺入的，都能够剖开的。神的话甚至连我们心中的思念，我们心中的主意，神的话都能够辨明的。因为所有的被造，没有一样东西或一个人可以在神的面前不赤露敞开的，不显然的。因为万物呢，都在神的面前是赤露敞开的，并且我们必须有一天要来向神交账的。所以呢，我们必须为我们自己的缘故呢，要竭力进入那个安息，不要学习那些不信从的人的样子。有多少人说，哦，我用主日去工作，多赚点钱，我用主日去为了老板效力呢，可以升官，可以发财，我用主日去 shopping 买更便宜的东西等等等。这一群人是不信从神的话，会逐渐的会跌倒的。那我们必须要竭力。所以他接着他提出的三个警告，我们要谨慎，免得有人有不信的那个恶心，把神离弃了。我们要畏惧，免得我们好像赶不上一样。我们要竭力，免得有人在不信从的样子中跌倒了。那这一个呢，是今天我们要从这三方面来认识我们如何进入那应许的安息。很快的再回复一下，有三个问题我们都要问的。我们有没有惹神发怒？在安息这方面，我们被耶稣基督救赎了，出离了这个代表这个世界的埃及，可是我们有没有真正享受到安息？ 然后我们有没有惹神厌烦？在我们得救的日子中，就好像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40年的岁月中呢，我们常常是不是向神抱怨这个，抱怨那个，没有办法享受神赐给我们今天的安息？那我们是不是像那些人惹神起誓说，即使我们得救了，可是我们真正的不能进入那个安息呢？然后呢，有三种安息：神创造的安息、耶稣基督救恩的安息、在迦南地中顺服的安息，因为我们顺服了神的话，勇敢的进入了这个迦南美地，享受耶稣基督里的安息。然后我们有没有这个盼望？盼望有一天，神为你跟为我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我们来存留。然后呢，我们要常常警告自己，彼此提醒，我们要谨慎，不要有不幸的恶行，把神忘了。我们要畏惧，免得我们赶不上，一直拖在后面。我们要惧怕，战战兢兢，那我们要接力，我们要赶快的努力的进入那个安息的当中。最后，我在前面说过，在这个世界中呢，有很多的人都被钉在两个强盗的中间，一个强盗名叫做昨天的懊悔，另外一个强盗叫做明日的忧虑，这都是因为他们没有遵守今天的安息，所以他们才能不能够真正享受神赐给我们的今天的安息。因为昨天过去了，不能回来，明天我们都不确定，所以叫做明天，我们不确定的日子。在二次大战中，有一个犹太人的女子叫 Corrie Ten Boom 的，她被关在希特勒的集中营。她这个故事很多人应该都知道。她眼睁睁的看到她自己的妹妹在集中营中每日消瘦而死亡，所以要伤痛要忧虑呢，是他应该有的权利，因为他在集中营中过着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这种生活，受尽了折磨。神的恩典让他存活下来，所以他在很后来的日子呢，回顾呢，他就说了这一句真的是名言。这句话鼓励了不知道多少人。他说，忧虑呢不会倒空明天的伤痛，或者是消除明天的伤痛，他只会倒空或者是削弱今天的力量。就说忧虑不会把明天的伤痛呢给倒空，因为我们不晓得明天，可是他只会把我们今天生活的力量给倒空，给削弱了。这是他所说的，他意思说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不要为明天即将要面临的难处来忧虑，因为忧虑没有办法解决这些的问题。那因此呢，就借着他的这句话，牧师就最后用这句话来彼此我们来劝勉，就是唯有借着我们今天的安息，才可以加添我们力量，帮助我们消除昨天的懊悔，让我们削弱对明天的忧虑。唯有借着我们今日守安息、守主日，让我们今天更加有力量， 能够对昨天的懊悔呢，能够消除昨天的事情、错误等等，过去了，消除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不要一直记在你的账本上，过去的事情不，已经不会再回来。然后呢，我们会把对明天的忧虑能够消弱。我们在活在这个 COVID-19 的这个新的时代中，我们面临的很多的不同的，很多都改变，教会也改变，旅游业、餐饮业等等的业都改变，世界的政局也改变，国与国之间、民与民之间、种族与种族之间，都因为一个小小你我肉眼看不到的病毒而改变。也许我们说昨天呢，哎呀，多戴个口罩呢，多洗个手呢，多保持社交距离呢，有些人就不会死，所以我们为昨天来懊悔。那我们又为明天的不可知呢，病毒会不会爆发，打疫苗会不会血管出问题等等，我们为明天这个不可知在那边忧虑。这些昨天、明天不是你我可以控制的，你我不能控制，你我只能把握的是今天，今天，你的决定就在今天，今天你要享受安息，今天你要守主日，是你可以做的决定，你今天就要做这决定，所以求神来帮助你跟我。虽然我们在网络上已经敬拜了一年多，对大家都很方便，都不要换衣服，都不要开车出门等等很多的方便，可是久而久之这些方便呢，就让我们不警醒，让我们不畏惧，也逐渐的让我们不能够接力，因为打开电脑按个键崇拜就开始，崇拜也就结束。我在那边坐在那边，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从此敬拜就成为这个样子，主日就成为这个样子。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耶稣基督也不需要来，他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辛苦时间，在这个世上成为人的儿子30年？辛辛苦苦的马不停蹄的去布道3年，他派个机器人，派个录音机，派个 internet， 派着 WeChat Zoom 来就可以了。对他来讲，他是神，凡事都能的，可是他都如此做，即使他在那个时候每个安息日他仍然守着犹太人的传统，去每到一个地方都去他的会堂来敬拜。神他自己都如此做，他如此的把握住他的今天，因为他知道他在这个世上做人子的日子有限，3年的时间，他把握住3年的每一个今天，所以他才能够为你我成就那没有人能够成就的事情，能够赐给我们那没有人能够赐给我们的安息，是因为他把握住今天。那你我也一样，你我如果不能好好把握住今天的安息，我们永远是活在那两个强盗中间，永远为昨天在懊悔，为明天在忧虑，我们永远会这个样子。这个是永不改变的真理，求神帮助你跟我，让我们彼此来劝勉，甚至还有今天，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啊，我们再一次的来向你祷告祈求，我们大胆的向神求，让我们在下个主日，我们能够身体的、全家的来到你的教会来敬拜你， 也许病毒还会被感染到我们身上，可是我们不为明天这些不可知的事情来忧虑，让我们把握住今天我们的决定。求神你再一次的来用慈神爱所来吸引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唯有在主耶稣基督里得着那话语的能力，让我们每一天活着都有力量，能够享受到神你给我们的安息。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祝福，但愿我救主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安慰与教导，常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